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今天继续听孤雏类的故事第26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救济院的科内太太去找一个病重的老太婆会面，而这老太婆似乎是有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必须在临终前告诉科内太太。而今天我们就会听到这个秘密其实是有关奥利弗的身世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孤雏类26集，老太婆的秘密。
后来那年轻的女人怎么样啦？
科内太太问。
那年轻的女人啊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她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啊，然后就死了。那婴儿还是男的呢，如果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有十几岁了。
老太婆继续说。
几岁是无关紧要的，
科内太太说。
然后呢？
后来那女人……
老太婆又回到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哎呀，快说啊！
科内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。
真讨厌，你不知道我很忙吗？
那女人……后来……我想起来了。
老太婆叫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朝科内太太盯着。
科内太太，我偷了她的东西。
偷？
是的，我偷了她的东西。
老太婆回答。
当我偷的时候，那女人的身子还没冷呢。
你到底偷了什么东西啊？
科内太太问。
还有什么东西可偷的？
老太婆回答。
那女人除了那件东西以外就没别的了。
那么是什么东西啊？
科内太太抓住老太婆那枯瘦的手，猛烈地摇着。
是金饰。
金饰？
科内太太眼睛一亮，把身子靠向老太婆说。
说下去，接着怎么样啊？那女人是谁？哎，还有那金饰在哪儿啊？
那女人托我好好保存她。
老太婆呻吟了一声回答。
因此你就私吞了她？
科内太太问。
对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他身上的金饰时，就想要把他占为己有。
老太婆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如果我不私吞那金饰，也许救济院会好好照顾他和他的小孩。
然后呢？
科内太太急着听接下来的结果。
真对不起他们母子俩。
老太婆接着说。
虽然这件事谁也不晓得，但是 上苍并不是没有眼睛呢。
那女人叫什么名字？
科内太太问。
我也不晓得。
老太婆似乎快不行了。
然而她是一个好女人，好可怜。她临死时眼眶还充满着泪水。
那小孩呢？啊，
科内太太摇着老太婆的肩膀，
他怎么样了？啊，
那小孩就在这救济院里，他叫做奥利弗。
老太婆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。
我偷的那金饰。
那金饰怎样啊？
科内太太焦急地弯着腰凑近老太婆，仔细想听她的回答。老太婆咽了一口气，双手抓着被子，在喉咙里咕哝了一些含糊的声音，然后手一松，整个身子像泄了气的气球，瘫在床上死了。同一时间，飞禽正坐在他的老窝里，躺在还没有熄的火炉上烤火。他一会儿拨弄炉火，一会儿又静坐沉思，一副极度不安的样子。在角落里，约翰和贝兹两个小鬼正吵吵闹闹地玩着扑克牌。
换我了，换我了。
那才不要。
你怎么都这样了？
嘘，贝兹。
小精灵约翰似乎察觉楼下有动静，突然安静下来。
飞禽老伯，好像有人来了，门铃叮当的响着呢。
你下去看看。
飞禽命令小精灵约翰。话刚说完，只见约翰飞也似的跑下楼梯，一会儿又冲上来，神秘兮兮的在飞禽耳旁咕噜了几句。
什么？只有他一个人来？
费琴听了脸色大变，随即又镇定下来说，
好吧，带他上来。
约翰再度下楼，不久便带上来一个农夫打扮的男人。
我难费琴。
男人跟费琴打过招呼，这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与比尔一起行窃的杜比。他浑身沾满泥土，满脸胡子，样子显得十分疲累。费琴看在眼里，又吃了一惊。
喂，别用那种眼光看我。
杜比疲倦地坐下来。
待会儿再详细告诉你，先来点吃的，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
费琴示意约翰把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桌上，自己则坐在杜比对面看他吃。
杜比，你究竟怎么了？
费琴看见杜比放下餐具，立刻问道。
我没怎样，
杜比说。
首先我想问你，比尔怎么了？
比尔？
费琴尖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看你的样子，他还没来过，
杜比脸色发白地说着。
不管这些，那件事干得如何？
费琴问。
失败了，
杜比无精打采地回答。
什么？失败了？
费琴狠狠地跺脚。
你说是怎么失败的？还有，比尔和那孩子躲到哪里去了？
那家的仆人朝我们开枪，击中了那个孩子。我们抱住他，把他拖出来，然后拼命地逃，速度快得像鸟在飞一样，可是他们却紧追不舍，并且一路叫喊。不久，全村的人都被吵醒了，他们还放狗追我们。
那奥利弗呢？
费琴问。
比尔背着他像疯似的逃跑，可是 他的头垂着，身体已经冷了。我和碧儿本想带着他一起逃，但是追得越来越近，那小鬼又不轻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丢在一条阴沟里分开逃。至于那孩子现在是生是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什么？
费琴大叫一声，双手扭着头发疯狂似的冲出去。他一路狂奔着，正红着脸，眼睛散发着吓人的青光。哦，天哪，奥利弗被丢在阴沟了，他还受重伤呢，到底最后他会怎么样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孤雏类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